欢迎收听 Voyage 科技日报，每日为你精选最重要的新闻。本节目由 Voyage.com 支持播出。
听完今天的新闻，你会知道：第一，苹果怒告 OpenAI 偷商业机密；昔日麻吉变宿敌，震撼台湾供应链。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为什么昔日的合作伙伴会反目成仇？这场官司又会如何冲击台湾的代工订单？第二，OpenAI 总裁权力一把抓，创办人亲掌核心业务，力拼8500亿美金 IPO。 我们来讨论这场人事地震透露了什么策略转变，这又会如何影响台湾的 AI 晶片与伺服器商机。第三， Polestar 震撼退出美国市场，数千车主惨变孤儿，意外给台湾科技业上了一课。我们要来看为什么 Polestar 会被美国政府强制退场，这对在国际打拼的台湾科技业者又带来什么警讯。第四，壳牌 Shell打造十分钟极速快充电动车，独创浸泡式冷却技术挑战台湾供应链。我们来讨论十分钟充饱电的黑科技是怎么做到的，这种小电池超快充的路线又会如何改变台湾的产业布局。第五， Meta 遭欧盟指控上瘾设计，无限滑动恐消失，面临120亿美金天价罚款。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为什么滑脸书会停不下来，欧盟的这项规定又会如何颠覆台湾的数位行销生态。今天科技圈上演了一出从麻吉变冤家的戏码。没错，原本合作密切的苹果现在竟然一状告上法院，控告最近红到不行的 OpenAI 窃取他们的商业机密。这件事的转折相当戏剧化。不久前，苹果才风光宣布要将 OpenAI 的 ChatGPT 整合到 iPhone。当时 OpenAI 执行长 Sam Altman 还亲自到苹果总部站台，两家公司看起来亲如兄弟，没想到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这种从盟友变敌人的关系在科技业其实有个专有名词，叫做 frenemy， 也就是朋友加敌人的组合。这种关系在矽谷极为常见，公司之间既合作又竞争，就像走钢索，稍有不慎就会失衡。苹果和 OpenAI 这个案例就完美展示了当内部防火墙和法律策略失效时会发生什么事。事件的引爆点要从去年 OpenAI 的一个大动作说起。他们豪掷65亿美金买下前苹果首席设计师 Johnny Ive 创立的硬体新创公司 IO Products。 这个收购等于是 OpenAI 公开宣示，除了软体我也要自己下场做硬体了。从那一刻起，两家公司的关系就急转直下。一个不能忽视的关键人物就是定义了 iPhone、 iPad 设计语言的传奇设计师 Johnny Ive。 现在他带着苹果的设计 DNA 去帮 OpenAI 打造硬体，苹果的紧张可想而知。尽管这个合作遇到技术挑战和延迟，但对苹果来说，这无异于对手拿着自家的武器来对付自己。苹果这次的控诉内容相当辛辣，直接点名 OpenAI 为了开发自家硬体，有系统的挖角苹果员工并窃取机密资料。诉状中提到，一位跳槽到 OpenAI 担任硬体主管的汤探，竟然要求还在苹果任职的应征者直接把公司的实际零件带去面试，情节听起来十分夸张。更令人啧舌的是，另一位前苹果工程师 Chen Liu 被指控在跳槽后仍保留苹果笔电，甚至利用系统漏洞偷偷存取苹果的云端资料。苹果在诉状中揭露，目前有超过400名前苹果员工在 OpenAI 工作，这个数字相当惊人。这个变化看似是矽谷的龙头内斗，却对台湾的科技供应链敲响了警钟。试想 OpenAI 既然要自己做硬体，势必需要寻找代工伙伴，而全球最强的硬体制造供应链就在台湾。苹果在诉状里更提到，他们相信 OpenAI 已经在接触硬体厂商，要求对方使用一种苹果发明的金属加工技术，还谎称已取得苹果授权。这意味着战场已经从晶片和人才延伸到了制造技术，这种专有的金属处理工艺可能是苹果产品质感的关键秘密，如今却可能被用来打造竞争对手的产品。这就让台湾的业者陷入两难，一边是订单量庞大的长期客户苹果，另一边是潜力无限的新巨头 OpenAI。 如果 OpenAI 真的上门，到底该不该接单？这中间的法律风险与商业考量变得空前复杂。说到商业机密窃取，科技史上其实有著名的潜力可循，那就是 Waymo 控告 Uber 的案子。当时前 Waymo 工程师被指控下载大量机密档案，最终 Uber 支付巨额和解金，该名工程师甚至被判刑。那个案子为科技业的人才流动划下了重要的法律红线。有了 Waymo 案当作参考， Apple 对 OpenAI 的这场诉讼就可能为 AI 时代的人才战争立下全新的法律标杆。特别是当员工跳槽到直接竞争对手时，个人技能与公司机密的界限到底在哪？ 将成为法庭攻防的焦点。更有趣的是，苹果最近还将原本与 OpenAI 合作的 Siri 改为与 Google 的 Gemini 合作。这个举动释放出一个强烈讯号，苹果可能正在重新思考，究竟是继续与第三方 AI 公司合作，还是干脆全部自己来。这场矽谷的龙头战争不仅会改变 AI 的发展，更可能牵动全球科技制造的版图。对消费者来说，未来或许会看到更多整合性的 AI 产品，但选择可能变少。而台湾的业者，接下来每一步都得走得格外小心。谈到当今最红的 AI 公司 OpenAI， 今天又有一则高层人事大地震的消息。公司的联合创办人兼总裁 Greg Brockman 现在正式接掌公司最赚钱也最重要的核心业务。这背后的原因是原先负责产品与业务的主管 Fiji Simo 因慢性病宣布卸下重担，转为兼职顾问。Fiji Simo 来头不小，曾是 Meta 高层和 Instacart 执行长，在业界是位响当当的人物。现在这个重担就落到了 Brockman 的肩上，他将同时掌管 ChatGPT 产品、市场推广、企业、客户，甚至是算力相关计划，全力一把抓，直接向执行长 Sam Altman 报告。如果我们从经营策略的角度来看，这个人事变动其实透露出一个更深层的讯号。从一位经验丰富的外部产品主管换成技术背景出身的联合创办人，这代表 OpenAI 正从传统的产品导向转向由工程师主导的创新模式。Brockman 近期提到，他的愿景是创造几乎没有界面的未来，让 AI 能自主处理数位任务，这与传统科技公司重视使用者体验的做法有着根本性的差异。这个时间点的人事布局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因为 OpenAI 正准备 IPO 股票上市，市场估值上看8500亿美金是个天文数字。因此 Brockman 现在压力巨大，必须拿出成绩证明 OpenAI 的价值。但要撑起这个天价估值，挑战可不小。虽然公司营收预计将高速成长，但市场竞争也愈发激烈。OpenAI 必须建立真正的经济护城河，才能维持这个估值。OpenAI 的挑战不只在内部，外部的竞争可以说是四面楚歌。不只有 Google、Anthropic 等强敌环伺，连 Elon Musk 都创立了 XAI 参战。更别提，现在市场上许多来自中国的开源模型，虽然技术不一定最顶尖，但价格便宜，也抢走了一部分市场。根据调查， ChatGPT 的市占率在今年3月已首次跌破 50%。 例如中国的 DeepSeek R1 和 Z.AI 的 GLM 5.2 等开源模型，不仅成本低廉，性能甚至在某些测试中能与专有模型分庭抗礼。更惊人的是， Anthropic 已经抢下超过 73% 的企业首次 AI 采购市场。面对这种局面， OpenAI 也开始释出自己的开源模型，但这无疑是在挑战自己原有的商业模式。这个消息看似只是矽谷内部事务，实则牵动着整个 AI 产业的军备竞赛。这场 AI 大战越火热，对高效能运算晶片的需求就越大。这不只是晶圆代工的机会，对台湾的 IC 设计业者如联发科也是展现自家 AI 解决方案的绝佳舞台。同时这些 AI 模型需要大量伺服器，也再次凸显了鸿海等台湾伺服器大厂的重要性。说回 OpenAI， Brockman 与执行长 Altman 的关系一直是外界焦点。去年 Altman 被董事会短暂开除时， Brockman 便辞职力挺，两人一同回归后， Altman 更公开表示他们是经营伙伴。这也凸显了 OpenAI 治理模式的两面性。这种创办人主导的模式虽然让决策更快速更有远见，但也可能造成外部人才难以融入的问题。 Fiji Simo 的短暂任期或许就反映了这种文化挑战。对于一家即将 IPO 的公司，如何在保持创办人愿景与吸纳多元领导观点之间取得平衡，将是个巨大的考验。正如 Brockman 所言，他们正在开发的技术将是人类史上最重要的技术转变。在这场大变革中，台湾的科技实力显然不会缺席。你有没有想过，买了一台漂亮的新车，结果开没多久，原厂突然跟你说，抱歉，我们要退出这个市场了。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现在美国正好有几千位车主就遇到了这种欲哭无泪的状况。今天新闻的主角是瑞典的电动车品牌 Polestar， 中文名叫极星。这家公司上个月投下震撼弹，宣布要退出美国市场，原因并非车子卖不好，而是被美国政府的新政策给请了出去。原来美国政府颁布了一条名为联网汽车规则的新规定，禁止使用来自中国这类受关注国家的联网汽车软体，特别是针对车辆连接和自动驾驶系统。规则要求汽车制造商必须确保其供应链完全与这些国家脱钩。 Polestar 虽然总部在瑞典，但因其大股东是中国的吉利汽车，就这样受到了波及。从2027年式的车款开始，他们就不能在美国销售新车了。最让外界感到错愕的是， Polestar 其实花费了大量心力在包装自身的瑞典身份，在多国设厂，试图淡化中国母公司的色彩。但美国监管机关看的不是品牌标签，而是实质控制权和软体架构。消息一出，美国的 Polestar 车主与经销商瞬间陷入恐慌。车主担心未来的保固和软体更新，更忧心自己的车子会变成移动的负资产。根据最新数据，2024年的 Polestar 2平均售价已暴跌了 55%， 让许多车主感觉自己成了最后的接盘侠。更让他们不平的是，同属吉利集团的 Volvo 却拿到了美国政府的许可，可以继续在美销售。两家公司命运大不同，症结点就在于软体和数据处理架构的差异。显然 Volvo 建立了一套符合美国法规的数据本地化和网络安全框架，但 Polestar 的系统架构未能通过审查。Polestar 事件对在国际市场打拼的台湾科技业者来说是个巨大的警讯。过去我们谈中美科技战，多半聚焦在关税或晶片禁令，但现在战场已延伸到软体、数据，甚至是公司的股权结构。这件事告诉我们，现在的审查已细微到会检视背后的大股东和软体原始码，这也让在电动车供应链中的台湾厂商必须更小心地进行全球布局。而且 Polestar 并非因经营不善而破产，而是被政府强制退场，这代表政治风险已成为科技公司最难预测也最致命的风险之一。这也催生了一个全新的问题，当汽车变成移动的软体，被法规孤儿化的车辆该怎么办？制造商在被迫退场后，对软体资源有什么法律义务？这些问题目前都没有明确答案。这起事件也暴露了传统汽车经销模式在软体定义产品时代的脆弱性。传统的州特许经销法并未考虑到制造商因地缘政治压力而被迫退出的情况，现在美国的 Polestar 经销商还得继续履行长达数年的保固责任，却没有新车可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看来未来做生意不只要懂技术，可能还得懂政治学。这个变化对全球汽车产业，特别是正在努力转型的台湾供应链来说，绝对是个需要密切关注的课题。电动车主的充电焦虑一直是个大问题，每次出远门都要规划充电站，一充又是半小时一小时，确实麻烦。今天这个新闻或许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大问题而来。在英国，一家公司打造了一台超特别的电动概念车，叫做 Shell Triple 10 Challenge Concept Car。 它最惊人的地方就是号称只要短短10分钟就能将电池从 10% 充到 80%。 10分钟是什么概念？大概就是你去上个厕所，买杯咖啡的时间，车子就准备好再次上路了。这到底是怎么办到的？秘密武器在于它的电池冷却技术。这台车并非使用传统的散热系统，而是将整个电池模组直接浸泡在壳牌 Shell 开发的一种创新冷却液中。这种浸泡式冷却的威力在于它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散热方式。传统冷却板只能从电池外围散热，但直接浸泡能让每一颗电池芯都接触到冷却液，散热效率因此提升好几倍。研究显示，这能大幅降低电池最高温度，并减少内部温差，让电池工作状态更稳定。如此一来，电池就能承受更高的充电功率，速度自然跟着飙升。不过这种超快充电背后的挑战也相当巨大，要在10分钟充入这么多电，充电桩必须提供超过350千瓦的功率，这相当于好几百户家庭的用电量，对电网是沉重的负担，可能引发电压波动，影响区域电力稳定。因为散热效率变好，电池寿命和续航力也跟着提升。这台概念车用了一颗只有一般电动车一半大小的电池，就能跑到约200公里的续航，车身也更轻更省电。这也带出了一场有趣的路线之争，这台概念车走的是小电池超快充的路线，这跟 Tesla 主打的长续航以及中国 NIO 的换电模式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思维。 NIO 的换电站可在三分钟内完成换电，证明换电模式在特定市场是可行的。这项技术若成熟，对整个电动车产业包括台湾的供应链影响巨大。像台湾的台达电一直是全球充电解决方案的领导者，若未来超高速充电成为主流，充电桩规格、功率乃至电网管理都需升级，这既是挑战也是新商机。此外，电池的散热管理也将成为新战场，台湾厂商在电脑、伺服器、散热模组的深厚技术正好能延伸到电动车电池散热上，打开一扇新的大门。但这一切的背后其实隐藏着 Shell 这家石油巨头更深远的商业布局，这并非单纯的公关操作，而是其净零排放计划的一环。Shell 企图控制电动车时代的新石油，也就是这种高科技冷却液，复制过去在石油供应链的成功模式。这个计划也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创新模式，它集结了 Shell 的冷却技术 RML 的 但这种合作模式也让智慧财产权的分配变得极为复杂。当然，这台车目前仍在实验阶段，但它所展示的技术方向已吸引众多国际车厂的目光。未来电动车的竞争不只看续航或内装，更取决于电池技术与充电生态系的完整性。这对拥有完整科技产业链的台湾来说，绝对是下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趋势。许多人都有滑手机滑到半夜，眼睛酸了还停不下来的经验。今天这则国际科技圈的大新闻，可能就与这个现象有关。社群龙头 Meta， 也就是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母公司，现在被欧盟正式盯上。欧盟委员会最近公开一份初步调查报告，直指这两个平台的设计根本就是故意要让人上瘾。你有没有想过，为何 IG 短影片会一支接一支自动播？为何 FB 动态墙好像永远滑不到底？欧盟指出，这些无限滑动和影片自动播放等功能会让大脑进入自动驾驶模式，在不知不觉中持续使用，对身心健康，特别是年轻人影响甚巨。这些设计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他们精准地利用了我们大脑的奖励机制。每次滑到新内容，就像得到一个小奖励，促使大脑释放多巴胺。这种在学术上被称为黑暗模式的设计，透过操控使用者行为来为平台牟利，甚至会让人产生类似赌博的强迫性行为。因此，欧盟现在要求 Meta 必须做出改变，建议未来这些功能应预设为关闭，并提供真正有效的荧幕时间管理工具。如果 Meta 不遵守，后果将非常严重，除了可能需要重新设计 App， 还可能面临高达全球年营收 6% 的罚款，金额最高可达120亿美金。这股压力不仅来自欧洲，美国多个州也准备提告，但两地的监管方式有个有趣的差异。欧盟采事前预防，直接规范平台设计，美国则是事后追究等问题发生，再透过诉讼解决。这代表全球对大型科技平台演算法伦理的检讨已是现在进行式。这个改变的影响力可能远超出欧洲，这就要提到一个叫做布鲁塞尔效应的理论。由于欧盟市场极其重要，许多跨国企业为避免维护多套系统的复杂性，会选择全球统一，采用欧盟标准。这意味着欧洲的规定很可能成为全世界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使用者的新体验。不过，这项改革也让 Meta 陷入了一个艰难的抉择。如果真的关掉这些功能，会不会反而把使用者推向管制较少的竞争对手，例如 TikTok 的怀抱？研究显示，使用者在某个平台遇到限制时，往往会转向其他平台。 Google 过去的实验也发现，移除连续滑动功能后，使用者满意度并未明显提升。这个趋势对台湾也带来值得思考的地方。台湾无数的内容创作者、小编和电商品牌都极度依赖 FB 和 IG 的演算法来触及使用者。如果未来演算法的目标不再是追求最高互动率，整个数位行销的游戏规则可能将彻底洗牌。实际上，已有研究证明，不以互动率为主的演算法是可行的，平台有能力提供更健康的体验，只是需要重新设计商业模式。大家可能都得重新思考，如何创造真正有价值的内容来与粉丝沟通。此外，这也提醒我们，科技发展不只追求效能。台湾虽在硬体制造上实力坚强，但国际上已越来越重视数位人权与使用者福祉，这对未来想从硬体跨足软体服务的台湾业者是个重要的启示。从 Meta 的案例可以看到，未来科技巨头不能再只顾着追求流量与营收，还必须承担更多社会责任。这场从欧洲吹起的监管风暴，会不会也改变我们未来使用社群平台的方式，值得我们继续观察。
今天的 Voyage 科技日报就到这里，请关注、分享，并持续关注我们明天带来的每日更新。